今天我们继续要谈的是旅途中的门训，也就是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他对门徒的一些教导。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有关于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如何能够有永生。这个故事呢，是从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开始，然后呢，就到第三十一节为止。我们首先看到呢，是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跑来。在马可福音，他只有写到是一个人，可是我们如果是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这里是提到是一个少年人，而在这个路加福音呢，提到呢是一个官。所以综合这三卷福音书呢，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位少年官。那这一位少年官，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态度是非常谦和的。因为马可说呢，他是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呢却说，为什么你称为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在耶稣的眼中呢，事实上在地上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呢，他是完全的善良啊，完全的都是公义圣洁的，只有呢，我们的神，在天上的神，他才是真正是良善的。这个少年人呢，他问的是说，要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才能够有永远的这个生命？可是呢，耶稣呢，却对他呢的回答，却是呢，先围绕着旧约的这个十诫。那这个十诫里面呢，他耶稣告诉他的呢，是从第六诫开始，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把当孝敬父母呢，这个是事实上十诫中的第五诫啊，也就是说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诫啊，当孝敬父母这个放在比较后头。那这个耶稣的次序呢，是跟这个真正的十诫的法版上面的次序呢，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呢，他耶稣要强调的呢，在这里呢，却完全是有关于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意思呢，就是说做这些合乎在神眼里是看为良善的这些行为，那你都做了没有呢？他就对耶稣说呢，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里从小的意思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一个小孩子呢，要长到12岁的时候，就要该为自己的行为呢，要负责任，为就要开始要守律法里面所讲的诫命。他说呢，我从小遵守了，就是说我从12岁起呢，我都做到了。那耶稣呢，就看着他，就爱他。那爱他呢，为什么会有这情感的流露呢？其实呢，耶稣就非常希望这个少年官呢，也能够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也就是真正的永生。那所以他就对他说，其实你还缺少一件，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耶稣呢，告诉他呢，其实啊，你还不够啊，你要去变卖所有的，要分给穷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旧约的律法里面呢，曾经规定呢，就是说对穷苦的人，那个富人呢，就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把他们有的多的，就要来供应呢这些穷苦的人的需要，要保护他们。因此呢，在旧约里面呢，虽然你在收割的时候呢，在田地里面通常都会留下一些果子啊，一些蔬菜啊，就是留给这些穷人呢，孤儿寡妇呢，他们可以去拾取。那也是每三年呢，就是说有一次呢，就是那个奉献呢，哈，的三分之一要奉献给这些穷苦的人啊来用的。虽然在旧约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财产的富裕啊，一个富足啊，也是代表是什么？是神的这个奖赏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旧约里面看到，富足并不是坏事哈。可是呢，富足呢必须要有另外一件事来平衡，就是我讲的呢，在旧约里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来照顾穷人哈。所以呢，常常在旧约里面有些富人他不照顾穷人呢，就变成什么恶人啊， 近前的这些穷人呢，反而是神所爱的。那这里呢，耶稣呢就测试这个少年官了哈，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哈。耶稣就说，那你要变卖你的一切来分给穷人了哈。那最主要的耶稣为什么对他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少年官啊，他好像样样事都好，可是他有一件事是他的软弱，就是他是真正依靠他的钱财。换句话说呢，他的安全感是在他的什么财富，他的安全感呢却不是什么，却不是仰赖神的能力神的恩典，他仰赖自己的能力，仰赖自己的财产。因此当耶稣叫他要变卖一切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已经看到他的弱点了。这个少年官呢，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哈，他就脸上变了色了啊，这就表示呢他做不到。而且耶稣除了说你要把这个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以外呢，因为这样你就有财宝在天上，最主要的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跟从我换句话说是什么？你要本来这少年官是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有永生，他以为得到永生是要他的努力他去做，可是呢耶稣的回答却完全相反。耶稣的意思呢，就你不需要凭你的本事，凭你的能力，凭你的地位，凭你的产业来努力来赚取永生。永生不是能够赚取的，永生是神的礼物，永生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赐给。是怎么能够得到呢？要你能够关心你周遭所有需要的穷人的需要，此外你要来仰赖我。因为能够赐永生的是什么？神的恩典如今透过耶稣来到了这个地上，也就是耶稣把神的国带到了地上。我们要得到这个永生，就必须要来跟随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而且要把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来跟随他的教导，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永生。这个时候呢，这个少年人呢就忧忧愁愁地走了。那耶稣就周围一看，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所以有钱财的人啊，因为他们靠自己的钱财反而怎么样，进不了神的国。所以耶稣呢就说真是很难啊。门徒呢就稀奇他的话。稀奇这个字呢常常在马可福音里出现，通常都是在对于神的能力，对于神的作为，神的权柄的一种反应，一种回应。所以门徒呢就非常的惊奇耶稣这样的话。那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耶稣又把这个话呢又再讲一遍哈。然后耶稣说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又用了一个比方哈，耶稣说这个骆驼啊，你知道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骆驼其实是在那儿最大的动物，它要穿过针的眼，针的眼就是一个那个缝衣服那个针线穿过的那个针眼啊，那么小，他说骆驼要穿过针线的那个针的眼啊，都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这是一个很夸大的比喻啊。有人呢、就说这个针的眼啊，不是讲缝衣服的针的眼，而是指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啊，有一道城门啊就叫做针眼的城门啊。可是事实上啊，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还没有这道针眼的门啊，这是以后啊他们在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才把这个针眼的这个门啊把它放上去的哈。在耶稣在讲的时候是没有这一道城门的。所以呢耶稣的比喻常常是非常的夸大。为什么夸大呢？他就是要引起人的注意，引起人的惊奇，引起人的心的激荡，让他们能够牢牢地记在脑袋里面。就是说呢，人要进神的国啊，真的才靠自己的财富是何等的难，那比那个骆驼哈进针的眼还要难。这门徒呢就分外稀奇，分外其实就是十分十分的震惊啊，就对他说，那这样谁还能得救呢？所以门徒啊还不了解怎么样能够得永生，他们以为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呢，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人不能做的，神呢却是怎么样呢？神是凡事都能够。那彼得呢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当时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都是放下了渔网，对不对？他们是打鱼的，就跟随耶稣去了。那约翰呢跟雅各呢也是一样，他们在船上呢在捕网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船以及他们的父亲，然后呢他们就跟随了耶稣。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按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弟兄姐妹还有房屋儿女田地，并且就是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就是说，我们在弥赛亚的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属灵福气，甚至在我们今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各地凡是跟随主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居住，他们可以接待我们。就好像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两个两个的，耶稣叫他们什么都不能带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去以后，自然有信主的人呢就会接待他们。所以是说，在今世里面呢，我们真的可以享受这些属灵的福气，以及甚至是物质上的福气。但是呢，我们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会要承受逼迫。当然我们在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被世上的人，有人会什么，会不接受啊，不接受就会抵挡我们呢、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嘲笑我们呢、所以呢，有的人甚至为传福音而怎么样，丧失了性命。因此呢，这个就是为主而受的苦难，但是在来世必得永生。永生呢却是怎么样得到呢？就是在今世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主放下一切，甚至我们的性命，这样的话我们在来世才能够得永生。换句话说，我们的永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我们赚来的，而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我们愿意先为主放下一切，先愿意为主吃苦，以后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得的奖赏。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但是耶稣讲的呢，许多人本来他们就像这个少年官，他已经什么都做到了，好像是在前的，但是呢，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却变成在后的，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但是有许多在地上看来是在后的，没有什么能力、地位、产业，但是他们却愿意跟随主，愿意靠主的话，他们就变成在前的，他们会在神的国中。这样子他们就一路的向前，继续的往耶路撒冷去。在32节我们这里看到，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就走在前头，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从现在开始，我们第一次看到马可福音提到说耶稣怎么样呢，要走向耶路撒冷，而且他在前面走。 Proago 这意思呢，就是耶稣是领头的，而门徒跟在后面。我们也是一样，走在这一条天路当中，我们要让耶稣来做我们的领路的，他是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呢是跟在他的后面走。如果我们跑到耶稣的前面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彼得一样，出来拦阻耶稣。所以耶稣要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虽然耶稣走在前面，门徒为什么要震惊呢？而且跟从的人还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这个时候的举动啊，非常的坚定，而且他的态度呢，就是走向勇敢的走在前面。这个前面是走往向耶路撒冷，就像他所说的要什么，受许多的苦。这时候耶稣就叫过12个门徒来，又再一次的，就是第十章的第32节一直到第34节，是耶稣的第三次的受难预告。他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在第三次的受难预告当中，跟之前的两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呢又多了一项的资讯。这次的资讯呢是说他们要把耶稣交给外邦人。当时的外邦人，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的，这里呢又多出了另外一项的资讯。那接下来呢，马可又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是有关于门徒在争大小，也就是耶稣要借着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一直到45节这边所讲的优先次序的门训。在这段故事当中呢，是西比泰有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就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那耶稣就问他们说要做什么，他们就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知道啊，在其他的福音书，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它并没有记载呢，这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来求耶稣啊，而是什么，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啊，他们来求耶稣。但是马可是偏重在这两个门徒本身啊，来求耶稣。耶稣一直在预告说呢，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会受苦，会被交在人的手中，会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啊！他们要鞭打他，要吐唾沫呢，然后就被杀害，过了三天要复活。可是门徒呢却听不懂什么叫做死啊，什么叫复活呀。他们只是想说，大概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要到了，到时候呢，耶稣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坐右边，左右丞相嘛，所以呢，他们先要抢位置。那这个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那耶稣就说呢，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我预备的，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门徒呢，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受耶稣所受的这个洗，以及呢，耶稣所受的杯。我们知道这个受的洗啊，就是要进到水里面去，不只是就是洁净。在诗篇里面呢，42章第7节那里有讲到，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进到水里去常常是代表极大的灾难。耶稣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呢，他有受约翰的洗，那里面呢就已经有暗示呢，耶稣呢是要为他的百姓受死，就受苦。另外呢，一个呢就是说喝杯。喝杯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杯呢也有救恩的杯啊，跟苦杯啊。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呢曾经有过，比如说这个救恩的杯啊，或者是说我的福杯满溢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的福杯满溢，这个诗篇23篇第5节。所以我们看到的杯呢，有的是祝福的杯，但有的杯呢是苦难的杯啊。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个苦杯啊是等于是神呢对于这个人的惩罚。那但是这里呢，耶稣所说的杯是什么呢？是在客西马尼园中他所讲的那个杯，也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要跟父暂时分离，为了人的罪啊，要跟父呢暂时分离的那个受苦的那个苦杯。但是呢，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呢并不懂啊真正的意义啊，这个受的洗啊，喝的杯是什么。所以耶稣问他们说，能不能跟他一样喝这个杯啊，受这个洗啊，他们说能啊。我们知道呢，后来啊，这个雅各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2章第2节呢，他是最早殉道，第一个殉道的，对不对？被砍头的嘛，被希律王砍头。约翰是最后的，最后死，他活得最久，可是他的晚年的时候，他整个是被放逐在这个拔摩岛上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他们所受的洗跟着喝的杯，他们后来是真的也都品尝到了，只是呢，他们在当时呢，他们并不知道。 我们到了第41节呢，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约翰，就表示说呢，其他的门徒呢都也非常的火 他们也一样的就是有这个争高位的心。可是耶稣呢就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呢，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管理他们，可是在你们的中间不可以这样，谁愿为大就必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要做多人的属价。耶稣这个最后的这一句话呢，是耶稣呢他自己描写自己仆人式的这个服侍呀，这里呢也就是说呢是一个谦卑的基督论。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在下一堂课我们再做更多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的主。我们提到我们的主，他说他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价。这边呢是说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位做仆人式的主，他来呢并不是要来推翻罗马的政府，他反而是要为了我们人的罪，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不是脱离罗马政府的权势，而要因此要付出他的生命，而使许多的人因此能够得永生。在这里他是什么说呢？他是要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赎价的原文的希腊文呢是叫做 Lutron。 在旧约利未记25章51节里面呢，他里面就提到呢，要释放一个奴隶呢所需要的赎金啊，这个就叫做 Lutron。 那另外呢是不是在出埃及记21章第30节，这里呢是在讲说某一个人呢，他在困难的当中，他要脱离他的危险，脱离他的困难，而要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或者是赎金，那呢也是叫做 Lutron。 或者呢犹太人呢在旧约里面，在诗篇130篇第七节，或者是以赛亚书59章第20节，都有显示出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神能够救赎他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这些呢都是神要付出呢这个一个赎价。那神是怎么做的呢？神就是现在透过耶稣基督，他来服侍我们，他的死就是神来救赎他的百姓，来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是说要做多人的赎价。难道这里已经有暗示说不是做所有人的赎价吗？其实不是的，这个是希伯来文式的一种他们的一个文化的表达的方式，是说做多人的赎价，意思就是做所有人的赎价。因为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那里保罗就说耶稣舍自己是做万人的赎价，也就是说做所有人的赎价。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里面，这边有提到说，因为这个以赛亚的这个仆人啊，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53章第10节呢，并且有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第53章10到12节，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有用到舍命，有用到赎价，有用到多人，这些呢都可以反映在耶稣这边的经文。换句话说呢，耶稣呢就是这位以赛亚仆人的应验。那他来呢就是为了要救所有的人能够脱离罪的捆绑。